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上一次讲到第几节？我们讲了第十节，所以今天我们要从第十一节开始来读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一直念到第十七节，第十一到第十七节，我们轮流来读。我第十一，你们第十二，一直下去。从前百姓的立位人祭司责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这责任得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墨迹洗的本事。你们读下去。不照亚伦的本事，祭司的责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所指的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种有大祭，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照墨迹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显而易见了。他这种祭司并不是照肉体的能力，乃是照无穷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墨迹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这次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已经打开你话语中间的这一段，恳求你这一段的时间也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从你的话得罪了永恒真理的光。你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阿们。我们上个礼拜在这里思想到耶稣基督是照着墨迹洗德的等式被选作为祭司，是永远的祭司。那么呢，墨迹洗德在圣经里面一共只有三处记载，只有出现一次。那一次的出现是一件历史上伟大的事情，而那一次的出现就给我们看见以后的日子，神就借着这一件事呢，来指明他预备了另外一个祭司，另外一个体系，另外一个等次，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所以前面的一段希伯来书的作者对听的人，对受信的人说，你们想一想，这个人竟然领受了亚伯拉罕如来的支物最上好的十分之一，他是何等的尊贵呢？那这个要我们集中思想，是想想象的墨迹洗德的位分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这一位又是仁义王，又是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他不是像利未支派所有的人，他们是收纳了以色列十二支派所献的十分之一，他是收了利未的祖先，犹太人最大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信仰之父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所以他是何等的尊贵。当他收十分之一的时候，那个时候亚伦还没有在，因为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流便、西面、犹大、利未、但、亚实、加特、以撒加、西布伦、又是便雅悯，这样的拿弗他利有12个支派从他生出来，而利未支派是雅各第四个儿子，犹大支派是雅各的第三个儿子，这些都还没生出来一天，他们还在他们先祖的什么腰里面，已经为亚伯拉罕所做的代表性替他们献上十分之一。所以呢，他们收十分之一的是收十二支派神百姓的十分之一，但是这个墨迹洗德是受他们的祖先所领所献上的十分之一。为这个缘故呢，墨迹洗德是远远 超过祭司亚伦以及他后代所有的祭司的体系的。那么摩西在这个体系中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亚伦的后代才可以做祭司，所以不是立位支派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祭司。立位支派里面产生了许多侍奉主的人，他们只成为立位人，但立位支派中间亚伦这系的子孙才成为祭司。有到了大卫以后，是撒都的这个后代才作为最祭司，所以就是越来越严谨，越来越限制，在严格规定的人特殊的条件之下才可以做祭司。为最严格的以色列人就认为他是祭司的不同，他们在祭司的侍奉中间，他们领受了律法中间一切的规条。那么如果你注意第十一节的话，你可能会产生一个误会，就是以色列人是从祭司制度里面领受律法，或者是律法制度中间他们领受祭司呢？到底是不是转过来的？这里说呢，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责任以下受律法，为什么呢？因为祭司是宣读律法，祭司是代表律法中间为以色列人献祭赎罪，所以呢，以色列人就不是听到从前摩西从天使领受律法，而是以色列人从祭司责任、从祭司的制度去明白律法，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呢，好像倒过来，其实这里是从百姓的角度来看，百姓领受律法是领受祭司所宣扬的，祭司是宣读的律法，因为祭司们有宣读律法的这个责任，而律法是交给立位、交给祭司、交给这些圣别人再继续传讲下来。所以这里不是提到摩西受律法是从祭司，这里说百姓从祭司的责任受律法，你明白吗？百姓是从这里接受律法，所以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在这个律法的制度之下，在祭司的责任之下，他们明白上帝赦罪之恩所用的办法。但是神突然间在诗篇里面提到了，他要立圣子为祭司，不是暂时的，是永远的，不是不启示你的，是启示你的，而且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是照着什么墨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给我们看见了，突然间有一个新的一个方向出来了，有个新的一个神的旨意的彰显出来，就是不再照着亚伦的等次，那要照着墨基洗德的等次。这样说来，请问亚伦的等次对不对呢？请问律法里面的规条对不对？如果律法规条是对的话，为什么要有一些更改呢？这个更改是一种花样，或者是一种选择，或者更改是一种绝对的必须呢？所以这段圣经对我来说是希伯来书里面很重要的一段圣经。你在注释书里面没看到严谨到这个地步来看这段圣经，这段圣经对我来说是非常富于革命性的经文 Revolutionary by nature。 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段圣经里面它要指明这个更改是必须的，这个更改不是花样，不是 alternative， 不是另外一个选择，另外一个可能性，乃是一个绝对的必须， the absolute necessity of change， 需要的改变是绝对必须的改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律法呢，在整个永恒上帝的旨意里面不是拯救人的办法。我再讲一次， The law is not the saving grace in the eternal will of God。 law 这个律法不是永恒的神拯救人办法，在他永恒旨意里面没有的。所以保罗很清楚地说，律法是外天的，律法不是原有的。那么呢，如果律法是外天的，以色列人除了从律法的字句中间看到精义，从律法的中间看到奇妙，他们永远不明白超律法的、越过律法的、比律法更严谨更长的到底是什么。那我再把这两件事情比下来，如果他们以为律法就是绝对的，律法就是完全的，律法就是唯一的办法的话，那么他没有办法再去思想 为什么的律法之外有另外一个救赎是必须的，你明白吗？因为他们已经把律法当作是绝对的，已经是完全。照样如果他把律法里面的祭司制度认为就是赎罪为的办法，他们就不能明白为什么另外一个祭司是到了墨基洗德的本质。那你现在见清楚了吗？所以在这个旧约制度中间，律法到底是不是绝对，律法到底是不是永恒的，律法到底是不是能从永远到永远救赎人的心意呢？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因为律法是外天的，你明白吗？既然律法是以后天进来，律法是因为人犯罪以后，救恩没有来到以前，必须要有人暂时约束的力量。我再讲一次，律法是人犯罪之后，救恩没有来到以前，我需要那个暂时的约束的力量，所以人不能够靠着行律法而得救。那这样说呢，神的拯救人的旨意就不是隐藏在律法里面，神的拯救人的旨意是隐藏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不是暂时约束力量的律法的这种界面的中间。因为没有一个人行律法可以因此被称义。保罗在罗马书里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凡有血气的人，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够称义。所以上帝用律法把人圈在罪里面，然后把应许在基督里面赐给那些因信靠基督而来到上帝面前来。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看见律法是有暂时的功用，律法的功用就是填满犯罪之后救主没有来临以前这一段的时间。那这样的律法的本身就不是绝对的完全的永恒的神心意中间的心意。神心意中间的心意是救赎，神心意中间的旨意乃是基督赦罪死而复活所完成的救恩，才能使人脱离罪恶，不是律法。为这个缘故呢，这个律法就变成那还没有来的基督以前先赐下的东西。那么律法如果是绝对的话，就不需要在律法之外另立另外一个祭司，因为在律法中间已经有了祭司的责任，在这个祭司的责任中间，百姓也承受了律法。在这样的话呢，百姓如果把这个律法当作是永远的，当作是绝对的，那他们就是呢喧宾夺主，你明白吗？为什么呢？因为律法不过是影子，不是那实体。我们前几段曾经提过这样的事情。那到这一章的时候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很严肃的、很大胆的讲了一些呢连保罗都没有讲过的话，连耶稣都没有讲过的话。所以我认为这一段圣经是非常非常 crucial， 是非常非常 significant， 很重要的，带有危机性，是发分水岭，使人来到一个断定谷，一定要明白律法的位分到底到什么地方。那我你看注释里面看到这一点，现在有很多注释书相当准确，但是不够深入，大体上都提了，但许多很重要的点没有讲清楚，所以我们应当更深入研究圣经，那么在最下一代中间我们尽我的力量来交代清楚，否则的话教会的前途是很黑暗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这么大胆？为什么他从一句话引申到另一句话以后产生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就建立起一个架构出来。这个假设是什么？如果祭司制度更改的话，那你知道不知道呢？这个祭司制度使百姓领受律法，那么律法本身也一定要更改了。耶稣没有讲这话，耶稣只说我来了不是要毁掉律法，乃是要什么成全律法，对不对呢？保罗说的在律法中间不能被称义的，靠耶稣基督就可以得称义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提到律法要更改。为这个缘故呢，这句话呢引起了以色列的很大的震惊，因为这样的一句话等于对整个希伯来文化挑战，等于对整个希伯来民族的宣战。所以这种的宣战，这种的挑战是很可怕的，引起的仇恨大得不得了。那这样呢， 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常常也有一些革命性的言论。在我教基督论的时候，我要我的学生的接触所有耶稣教训中间那些有革命性的词句，是和旧约的观念完全不同的，使人醒悟过来，使人达到一个新的感受、新的境界、新的视野、新的观念、新的信仰方向的建立。那么当然这是很大的事情，如果你把耶稣所讲的话、所做过的言论全部一句一句抄下来，然后再注意仔细观察哪一句和旧约的观念是一样的，哪一句跟旧约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怎样把人从旧约的观念中间带出来，带到新约所要领受的 progressive revelation， 就是进展式的启示的新内容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的伟大绝对不是我们有限的人能够完全明白、完全发现出来的，因为这场革命性的东西是太多了。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的这一句话，他说呢，既然百姓是在祭司的制度之下领受了律法，那么呢，祭司的本身现在已经有了新的改变，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乃是按照墨基洗德的等次，所以律法也必须更改。这句话太可怕了，律法为什么要更改呢？请问律法是上帝那里赐下来的？回答，律法是上帝赐下来，是不是真理？真理要不要更改？这件事情很难解，非常非常难解。律法是神赐的吗？是。律法如果是神赐的，为什么神所赐的是一个会改的东西？律法为什么要更改？这个更改律法什么意思？后来有谁在教会历史中间更改过律法？当然这里不是把律法的一点一划把它改来改去，把它字母调来调去，或者把律法的意思把它改来改去，不是，是律法的功用的观念需要更改。你对律法的功用，你到底认识了多少？你对律法的本质，你到底肯定了多少？你对律法赐下来的用意、神的动机，你明白多少？这些东西必须要更改。所以我们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律法的犹太人中间是他们民族最大的骄傲 ，the most proud of being Jewish people， because they believe they are the only nation to be given the law from God。上帝把律法只赐给这个民族，所以他们为此而骄傲。他们高过所有外邦人，因为他们有上帝自己赐下的律法。这个律法原先到底是几条呢？律法总合起来只有一个字，就是爱。这个是从保罗的书信告诉我们，律法诫命的总归就是什么？爱。所以当人问耶稣说最大的命令是哪一条，当他们这样问的时候，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犹太人的背景他们都知道律法有许多许多的条，那么他们要考耶稣，他们就问耶稣，他们让耶稣从他的口中间自己讲出来到底他对律法的态度、对律法的观念、对律法的评断到底是怎么样。耶稣说的最大的一条就是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意爱你的上帝，其实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都是用什么做出发点呢？爱，爱神，爱人。所以呢，我们有时候研究的越来越精细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原先的总原则。我再次一而再、再而三的继续不断强调总原则、总原则、总原则。家人把全本圣经读到烂熟以后，总原则抓住了，才写的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然后呢，才用这些总原则才开始解每一节的圣经。这总原则抓不住，你不必解经。如果你看看一本一些解经书，照样去解经。你到神学读书，拿了一个文凭去解经，怪不得是一个神学毕业的，过了几年就变了，因为他从来没有抓到全本圣经的总原则。所以我要你们继续听，好好思想，昼夜思想上的话，到这里把神的心意抓到了， 耶稣基督很清楚的，整个律法的总归就是一个字，什么呢？爱，不是行，是爱。他这个爱神跟爱人，爱就从两个方面发出去，对神的爱，对人的爱。对神的爱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你的上帝，对人的爱是爱人如己。我曾经对你们讲的基督教里面己这个字是一个很特殊的观念，是超越所有宗教的看法，所以所有的宗教到最后的这个己还是自私的，因为他为了自己盼望得到恩典、得到福气而加入宗教一些的行动，而到耶稣面前来第一句话，耶稣说，你若不舍己，你就不能跟随我，你不背十字架，你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这是基督教在这个宗教动机里面同所有宗教完全不同的地方，你看到了吗？这个是主原则，让你爱人如己的表示呢，爱己是爱人之根，大家说爱己是爱人之根的。许多人以为爱己的人就不能爱人，如果爱人就要舍己，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对，你如果不能够爱这个己，你没有办法用这个己的这个感受去爱那些有另外一个己在你之外的别人。所以耶稣就是把这两条讲出来，我们看见这是两条，这两条隐藏在四条诫命里，因为第一条到第四条是对神当守的诫命，第五条到第十条是对人当守的诫命。那么呢，当我在这个别的地方讲到的时候，就有一些人就问一些问题，他就问到，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律法到底是做什么的？那今天我要跟你们谈谈这个律法的动机和神赐下是为什么，那么所谓律法必须更改是什么意思。当犹太人认为这个民族是唯一蒙上帝赐下活泼的圣言、至圣的真道、律法的规程，所以他们就认为他们的民族是高过所有的民族，他们的万族之上，他们就骄傲起来了。上帝赐下律法，这个律法就借着四条对神、六条对人把它提出来，而对人的诫命中间，第一条是什么呢？孝敬父母。在古今我布道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为什么一个望族背宗的宗教你要相信他，为什么一个这个忘恩负义、忘记祖宗、就不孝敬祖宗的宗教你要相信他？我一看到这个题目呢，我当然的心里在笑，这个傻瓜才问这个题目。但我说你的问题问得很好，因为你要学这个很伟大的宗教，否则呢你就不能把你信仰投入。我很尊重你这个问题，但是你的问题有毛病，你的问题有错误。当孔子讲生者养之以礼，食者葬之以礼，葬毕者祭之以礼的时候，那是2600年以前。那你认为基督教是不爱祖宗、忘记父母恩，是不记父母恩的？但我告诉你，中国人讲孝道讲多久？中国人讲祭祀讲养育父母是2600年的事情。你知道不知道摩西没有讲这一句话以前1000年、孔子没有讲那句话以前1000年，圣经已经讲你要孝敬。所以如果人认为基督教是这个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应该好好去追溯到最后，摩西领受上帝的律法，你要孝敬父母，是孔子讲生之养之以礼以前差不多100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自己的信仰，要为真道建立争辩，一面有颗心非常有友谊的态度面对强敌，另外一方面有绝对不妥协、足够的真理的要素来告诉他们，他们在黑暗中间神的话是在光照亮他们，愿上帝赐福给我们。那么犹太人在借助这个四条诫以后，他们又在发展最后的推广到变成260多条。到了他们这个对律法研究塔木德的这个进展的最严格的时候，他们变成612条。所以呢，犹太人的律法是612条。那么你要背都来不及，你怎么去行啊？里面612条，如果你忘记一条或者没有行出一条，你就等于没有行所有的律法。为什么呢？因为雅各书后来讲出一个总原则， 违背一条就是犯了众条，你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当我想的时候，我很莫名其妙，犯一条就是犯一条，怎么可以说犯众条？你能不能犯一个法令？政府的，你犯了一个法令，你犯全国所有的法律，怎么可以这样讲呢？我不明白。这两棵树很清楚的，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后来我想，后来我明白了，我明白什么呢？有一次我的车门，你们汽车有四个门对不对呢？有的还有五个门，后面一个门的，那么这个叫 hatchback， 是五个门。车门你要走的时候你去关，从前不是 central lock， 从前不是中央控制系统，是一个一个压，一个一个压，一个一个压，一个压，四个都压了，好了，你去了，回来的时候感谢主，车还是关得好好的，除非能打破玻璃对不对呢？我再问你，如果你们什么都能压，忘记锁一个，你到底有没有锁？那个叫做犯一条就犯众条，你明白吗？就是这样简单。你不能说我都压了四个，我压了三个，所以我东西最多损失四分之一。你明白了吗？犯一条就是犯众条，大家说。当有的人把一条变成两条，两条变成十条，十条变成两百多条，又变成六百十二条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是周全数算上帝所有的命令。那么呢，怎么守呢？六百十二条，今天守这一百条，明天忘记两百条，明天守那三条，忘记其他几十条，他没有办法行的。那么这样呢，我们看见他们以为律法可以拯救他们，就犯了我下面要讲的几件事情。请你注意下面我讲几件事情。二十一世纪整个世界的宗教去向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有绝对的，没有觉悟自己有绝对，就把绝对放弃，变成相对，这个叫做 relativize the absolute things。 第二个层面就是不是绝对的，却把自己非绝对的把它当作绝对的，这样把相对化成绝对，这个叫 absolutize the relative things。 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是根本不相信有任何所谓绝对的事情，完全相对的主义中间其思想，却以为这是唯一绝对对的，所以他们就自己欺骗自己，以相对的精神来处理，相对与绝对之间没有分别的这个层次。那这个三个层面将要在全世界的宗教界里面产生出来。那请你注意啊，把绝对的当作相对，后果就是妥协同出卖真理。大家说，你注意听啊，这句话是 so condensed， 我不要再解释了。 If you relativize the absolute things， you will compromise and you also will keep sell the truth， 你把这个真理特卖出卖，便宜的出卖，这是很可怕的事。第二样，如果把你把相对的当作绝对的，你就自欺欺人，那你就变成一个人永远是排他抗拒向真理观大门的人。所以呢，绝对不能相对，相对的不能绝对化，相对的应当用相对的精神去处理它，绝对的事情要用绝对的精神去处理它，这是很重要的原则。跟着我讲好不好？相对的事用相对的精神去处理它，绝对的事情用绝对的精神去处理它。你把绝对的精神把它当相对的，你就妥协，你就掉在魔鬼的手中，你就进到怀疑论的脚下里面，你就会出卖你。你把相对的把它绝对化了，你就制造假的上帝，你就偶像化你自己错误信仰，你就排斥真正的真理，你就变成不能与人相处和好。但这个都是两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二十世纪结束以前，这个 postmodernism 在哲学的范围里面起了炉灶。那么对于整个 enlightenment era 或者德文讲的 Aufklärung 完全抗拒否定之后呢，他们根本不相信有所谓绝对的事情存在。而现在很多的教会已经不再讲耶稣基督是独一的上帝， 不再讲除了耶稣也没有别的救主，不再讲天下人家没有赐下别的救主。为什么呢？他们已经把绝对的丢掉了。所以绝对相对化，相对绝对化，或者完全没有绝对，这种绝对相信没有绝对的，这些都是三个层面的宗教性很可怕的事情。好，你说唐牧师，你讲这三个层面跟今天的解经有什么关系呢？现在你注意了，你明白了刚才那三个层面，你知道原来犹太人已经把律法绝对化了。我不是说律法不是从上帝来，我不是说律法不是上帝的启示，我不是说律法不是上帝的话，我告诉你，律法是不是上帝来的，是不是上帝的启示，是不是真理，是律法是不是永远的救赎，不是。那你听到了吗？从救赎性的层面 from soteriology 来看， law is not eternal will of God， 律法不是救赎性的真理，律法是审判行为，指责人的败坏，彰显神公义圣洁良善的那些教训。所以这个不是使你靠着行了以后你就能得救的经文。为这个缘故呢，不能把律法当作是绝对救赎的唯一办法，这个是犹太人错误。所以犹太人把相对的律法变成绝对的救赎，所以他们认为我们有了律法我们就够了，我们有了律法我们就得救了，我们靠着行律法我们蒙上帝的。所以我问你，那犹太人把相对的绝对的结果，就是他们绝对拒绝耶稣的结果了，你明白吗？所以当你把相对的绝对化之后，你没有留下空间来领受真正绝对的真理。当你把相对的绝对化之后，你就把自己套在一个封闭系统里面自以为意。你把相对的绝对之后，你甚至可以把朋友当作仇敌。你把绝对的相对之后，你把仇敌当作朋友。所以把弟兄化成朋友，或者把弟兄看成仇敌，把仇敌看成弟兄，真正的总钥匙就是你的绝对相对的思想怎么样处理。好，我今天要很严肃的把这一段交代清楚，因为这个太重要了。我如果没有提到这个重要性，你看不出来，你看来看去就是这几句话有什么好都没讲的，就是地方改了，那么这个祭司改了，地方也要改，就改了，改什么不知道，就是要改了。这个东西后来引申到第十三章，就耶稣基督做了今天这道永远是不改变的，你明白了吗？这里提到律法是要改的，耶稣基督是不改的，所以这个是有机的成就。我已经对你讲，二十一世纪需要发展 organic theology， 不是 systematic theology。 The word systematic theology is very biased and very influenced by of Galileo and Lighton。 我不是反对系统神学，我的神学系统神学我教的，但我叫系统成就，不是要他们建设一个系统，要他们建设整个生命的架构，整个真理的这个有机性的这个获利在他们，否则的真理不过是知识上的传递。我的孩子在我的教会听我讲到听了十年，也到美国去读书，他也加入 Reform 教会，他说爸爸他们讲到就讲十五分钟，好像在教书一样，没有生命的获利。所以我告诉你，单单有一个系统，单单有正统神学，没有树林生命丰盛的供应还是不够。愿主帮助我们，我们继续看下去。我对你们有很大的寄望，所以常常对你们鞭策得很厉害，对你们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常常对你们讲一些严厉的话。我要我们每一个真正爱主的基督徒迎接做奉祭之工的责任精神在我们的里面。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回头来看，犹太人把律法绝对化了，他们把律法当作就是唯一的救法，他们就没有办法再打开他们心门去迎接上帝有人旨意中间为他们所预备救赎的功劳。弥赛亚赦罪必须受苦把基督荣耀的这个总原则，他们没办法接受。好，现在我讲到这里， 你再读的时候，你就更清楚。我们再读第十一、十二节，一同来读。从前百姓，谁立为祭司这人的人受礼法，倘若这责任得以完全，又何必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不祭司的等次，不照着亚伦等次呢？这个呢，就是要他们思想。为什么？为什么？如果律法是够了，律法是完全的，律法是可以救人的，为什么有另外兴起的祭司？主启示说，全部后悔，我立你照么祭司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为什么？为什么需要你另外一个？如果已经完全，如果已经就对了，如果已经可以救赎人了，为什么还要立另外一个？表示 something imperfect, something inadequate, something is not enough in the law. 律法有不足够的地方，律法不是真正完全的，律法不是可以救人的，所以需要另立一位祭司。明白了吗？好，请你注意啊，耶稣基督说，莫想我来了是为了废除律法和先知。他说什么？我来了乃是要成全律法。你怎么明白的成全律法？律法怎样去成全的？是只能代表人完完全全的守住律法一切的要求，叫做成全律法的。或者律法的本身需要有另外一个东西去成全它，你的律法本身是不够成全的。我相信两方面的意义都存在在里面。所以如果律法自己是完全的，为什么不能叫人在律法中间领受祭祀和代死的这个祭牲啊得到完全？律法如果是可能使人完全，为什么良心的亏欠实实在在是没有除去的？等一下我们到第八、第九章的时候，你会看非非常常的清楚，也就是天良天良或者良心的亏欠，在祭司制度中间律法献祭的行为中间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原因。为这个缘故呢，才需要耶稣基督来，就是圣灵把基督献为祭，然后就除去我们良心天良一切的污秽，良心一切的空缸。那么这样呢，在这里就很清楚的说呢，为这个缘故需要另外立一个祭司。为什么呢？因为原有的律法制度中间的祭司同赎罪的事情，不能把人带到完全的地步。如果从前的人可以借着这样得到完全，为什么要另立一位祭司呢？表示呢，从前的没有办法使人得到完全，照着墨迹西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因为墨迹西德的等次是高过亚伦的等次。这样他才敢讲第五十二节的话。大家再读第二十节、十二节，祭司的责任既已更改，律法必须更改。律法要更改吗？耶稣基督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废去，对不对？这耶稣讲的，耶稣在地上一共讲两次这类的话，第一次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因为是从上帝来，对不对？所以这不必改，这个是不能废去的，这是神赐下的，我来成全。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五节，他另外怎么讲？他说：“天地都要废去，我对你们讲的话也一点一划也不废去。”所以在这一节圣经。马太二十四章三十五节已经暗示了他的话是神的话，你明白吗？只有上帝的话是安定在天，这都有用。而耶稣基督竟然敢说律法是永不废去的，我对你们的讲话也不废去，天地废去，律法一点一划不废去，天地废去，我对你们讲的话一点一划也不废去。所以讲基督就把自己的话等同是神的话来看待。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看律法的话，如果连一点地方都不能维系，为什么这里讲需要更改呢？因为这是提到救赎之功不是律法的份，你们不要以为律法可以拯救你，这样你们需要改，改什么呢？ 改律法是救赎的这个方式，这个律法的这个功能你要改，你不要再接受律法是救赎之功，因为在律法之内的人是被定罪的，在律法之内人是受审判，在律法之内人是看出自己没有办法能够靠律法来行义。那保罗后来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告诉我们，律法因为我们的软，我们的肉体是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啊，就是那个意思。所以呢 law is inadequate, the law is not enough, law is imperfect, 律法是不完全，律法是不够能力的，律法不是上帝有能力的。上帝为什么赐下律法？上帝赐下律法不是告诉人律法可以使人得救，上帝赐下律法不是要人行尽律法因此可以得到永生，没有这事。上帝要行赐下律法，要人在行律法的时候发现他根本没办法行出来。上帝赐下律法乃是要叫人知道人已经在罪恶中，所以律法是叫人知罪。上帝赐下律法是要显出他本性中间的三大性质，就是刚才这位牧师提到的两样，他提到什么？圣洁、公义的标准，罗马书第七章，公义、圣洁两善啊，你不要忘记这三个啊。上帝赐下律法是要人知道上帝是圣洁，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良善的，所以律法赐下就彰显神的本性，律法赐下就关照人关于神自己的道路的本性 The moral attribute of God。 神是圣洁的神，神是公义的神，神是良善的神，所以在律法书中就显出其他所有的神都是假神，因为他们的神是自私的，他们的神不是公义的，他们的神是肮脏污秽的，不是良善的，他们的神不是圣洁的，他们的神与许多许多普通的人是犯罪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所以你看希腊神话的神比人的道德还不如，他们可以犯奸淫，他们抢别人的妻子，他们可以随便杀别的神，他们不行公义，他们许多怒气是没有真正合理的理由的。所以呢，上帝把律法赐下来使这个民族看见我们的信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良善的神，我们已经远远离开他的公义，离开他的圣洁，离开他的良善。所以借着律法的赐下，人就知道自己的不义，自己的不圣，自己的不善，明白了吗？所以借着律法赐下，人认识神不可谈不可大的本性，也认识人不可救不可挽回的罪已经是一个事实。这两样一对比之下来，我们看到律法没有拯救的能力。那以色列人说呢，律法有拯救的能力，我们靠着律法就可以得做的是真正的神给我们的救赎。这个方法是透过祭司亚伦跟他的后代所行的救赎，圣经说不是。所以这个你们不认识，这个律法的功用要改，你们不认识它真正的意思不是那样。好，那上帝赐下律法也不是要人行了以后就可以得救，要人行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行。大家说要人行的时候知道自己不行，为这些个律法就隐藏着一个使人的觉悟绝望的时候呢，就被带到救赎恩典的预备里面。这个就叫做迅猛的师傅。迅猛的师傅像什么呢？像幼稚园老师。所以律法是幼稚园老师，大家说是不是上帝派来的老师？是。所以讲的是不是真理的教导？是。能不能拯救人？不是。我们能不能行律法？我们没有办法行进律法。所以这样呢，律法变成迅猛的师傅，就是呢把你从最初的学习中间慢慢培养开你的茅舍，使你最后呢被带到真正的大师傅的面前。所以呢，如果你把律法当成就是有人的救赎的方法的话，我告诉你不是的，这个律法功用是不存在的，一定要改变。这样呢你就不相信，你就明白。现在我们大家来看第十三节，因为这话所指的本数别的支派 那支派从来没有可能事后祭坛。第四十节你们读，我们的祖父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没有提到祭司。这里提到两个支派，一个是什么？利未支派，一个是什么？犹大支派。利未支派亚伦的等式所做的工作是什么？祭司。犹大支派犹大的后代大卫的子孙所可能做的是什么？是祭司。所以利未支派出祭司，犹大支派出君王。大家说，
利未支派出祭司，犹大支派出君王。
但救赎不是在利未支派里面成全，救赎是在犹大支派的应许里面要被成全。所以这样你要改什么呢？改从利未支派的这个盼望改过来到这犹大支派的应许里面，因为这个犹大那个细罗王平安的王必从犹大支派下来。所以这样的犹大支派，犹大是雅各的第三个孩子，利未是雅各的第四个孩子，所以十二支派中间有这两个孩子后代产生了很重要的流通，就是呢利未支派出祭司，犹大支派出君王。什么支派出先知啊？啊，没有啊，没有支派出先知，先知都是外派来的，先知不被规定在哪个支派。所以先知有从这两个支派出来，先知有从其他支派出来，但是先知在各支派中间呢，只有君王一定要从犹大支派，祭司一定要从利未支派出来。好，为这个缘故呢，这一节的圣经就讲什么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呢就没有可能要立另外一个人做祭司。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祭司都要从利未支派出来，都要从亚伦的后代出来，都要从撒父的子孙里面立起来，所有的君王都要从犹大支派大卫的子孙立起来。那我请问你下面这句话，请问有没有祭司同时做君王？有没有？有没有？亚伦的子孙出祭司，对不对？利未支派出祭司，利未支派后代中间有没有一个人又做祭司也做君王？从来没有，不可以。有没有犹大支派的子孙呢？又做君王，后来也同时做祭司？有没有？在旧约历史中间，犹大支派王的子孙后代有没有又做王又做祭司呢？没有。那所以在这节圣经现在就谈到这个两支怎么可能在一个人身上的问题。所以如果你对犹太人说耶稣基督是君王，他们呀，你们讲的啦，因为他是道的子孙，你就以为就可以做君王。我们从来不承认他做君王。但是你对犹太人说耶稣基督做祭司，他说你自己想的，他犹大支派怎么可以做祭司？不可能的。他们就生气起来。为什么呢？就这些圣经论到这个支派从来没有人服侍过祭坛，论到这支派从来没人做祭司。如果一个王不可以做祭司，一个祭司不可以做君王，那么这样很清楚的，不可能两个这份在你身上，明白吗？
他的世界不错。